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8-13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人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能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第二章我们看到保罗鼓励他的同工提摩太要起来承接他的托付，就是他从保罗那里所听到的教训，也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把这个交托给忠心并且能够教导的人。为了承接这样的托付，保罗鼓励提摩太要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要成为在场上竞赛者，要成为劳力的农夫。到了第七节，保罗就说，这些话你要反复的思想，在凡事上主要赐给你聪明或者就是悟性。第七节一方面可以看成前面六节的结语，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能够承担托付的人，你必须是基督耶稣的精兵，不让世上的事情缠身，你也必须是一个竞赛者，按着规矩才能够得着冠冕。你还必须是劳苦的农夫，享受自己预备的粮食。保罗自己是这三班人。在提摩太后书4:7，在他殉道之前，他自己这样宣告，他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因为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还是在场上的竞赛者，因为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他还是一个劳苦的农夫，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第七节不仅是承担托付之人的结语，第七节还是他所承担托付的引言。保罗说，你要反复思想，就能够得着从主而来的悟性。因此不仅承担托付的人要有深刻的认定，而对他所承担的托付也要有深刻的认识。因此8-13这一段话就是讲到保罗要传承给提摩太的托付。表面上读起来似乎不难懂，但你如果愿意花时间在主里反复思想，你就会发现这一段话其实很深奥。这段话几乎包括了保罗书信的精华。如果你在和旧约会幅书卷中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对照来读，这两卷书是我们去年下半年所读的书卷，你就会看到很多新的亮光和启示。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办法涉入太多，还要请那些愿意追求的圣徒自己多花一些功夫去思考。现在我们就来读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8-13这一段，保罗是如何用几个简单的句子就能够描述他一生所服侍的主和主给他的托付。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一节和合版的翻译它次序是不对的，并且有些词翻译的不准确。这一节 NIV 的翻译非常的准确， Remember Jesus Christ raised from the dead, descended from David, this is my gospel。如果我们从 NIV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记得耶稣基督， 他从死人中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我的福音。一开始他就说要纪念耶稣基督。原来保罗一生执事中最忠心的托付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提到了不少于12次耶稣基督这个名称，每一次提到的都是用基督耶稣，只有在第八节他讲耶稣基督。当讲到耶稣基督，是强调耶稣这个词，也就是强调他人性的那一面，只有他是人，他才会死，也才能够从死人中复活，也只有他是人，他才会是大卫的后裔。接着保罗就说，这就是我的福音。和合版不敢这样翻，就把它翻成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但照着原文，保罗本来的意思是说，这就是我的福音。因为保罗不仅认识福音，他也传福音，他还特别标明这是他的福音。他唯恐我们把福音肤浅化了，把福音客观化了，他要把他认识的福音，就是那全备的福音，传承给提摩太以及2000年后读圣经的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照着保罗得到的启示来认识福音，而我们这样的认识也要成为我们的托付。首先，福音是讲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老练一点的圣徒听到我讲这句话，一定马上会联想到罗马书第一章2-4。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人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讲到福音是神应许的，而这福音呢，是讲到神的儿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原来福音是指主耶稣基督，而基督呢，他按肉体说，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按着圣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注意罗马书的顺序和提摩太后书2:8的顺序不一样。在罗马书，他是按着事情自然发生的次序，耶稣他必须先身为人，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为担当人类的罪而死，这就解决了人犯罪的问题。而之后那圣善的灵使他从死里复活，让他成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并且在这过程中他被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就打开了一条救恩的路，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借着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也就成为神的儿子。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复活之后对玛利亚说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20:17，你往我弟兄那里去。这里是耶稣第一次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就打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让他的门徒借着与他同死同活，也成为父的儿女，成为耶稣基督的弟兄。在希伯来书2:11又往前跨了一步，那里说，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基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些圣徒，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蒙恩得救之后的罪人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而最终要得着荣耀。保罗说，我的福音当然就包括了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圣徒成圣的福音，但保罗的福音不停在这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提后2:8，保罗要先提到他是从死人中复活，也就是说 开了一条救恩的路，让我们也能够借着信而蒙恩得救。而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这里才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把我们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的家谱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说到耶稣基督是王，原来在提摩太后书这里保罗要强调的也是耶稣基督要来做王。耶稣做王这件事是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神对大卫应许的应验。在那里神应许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一个应许他立即的应验当然是所罗门。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之后，就用大卫所预备的材料建造了一个物质的圣殿。他果然为神的名建造了殿宇，而他也的确做了王，但他的王位并没有到永远，他只做王40年，并且在他死后他的国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因此神对大卫应许的应验在所罗门身上并不完全，神对大卫应许真正的应验是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9章19-20节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牌子用希伯来文、罗马文和希腊文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牌子并不是对他生前的描述，而是对他未来的预告。因为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并没有做王，反而遭受了许多的苦难，他来为要完成救赎。他并没有执掌王权，而是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他完成了救恩，才开始他的做王之路。做王当然要有子民，因此耶稣复活之后，把寻找新约选民的职分托付给他12个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另外一方面，他又把建造教会的职分托付给使徒保罗。哥林多前书3章9节10节，保罗说，我与神同工，你们呢是神耕种的土，田地是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神又启示保罗，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以弗所1章10节，照着所安排的时候，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时候他才要真正的作王。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称为我的福音，是指在罪人蒙恩得救的福音之后，还要再加上基督徒的福音书，就是罗马书，还要再加上教会的福音书，就是以弗所书，让建造教会的职分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也就是他真正在地上掌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保罗所说的福音，说到一个人从蒙恩得救开始，之后走完一生成圣的道路，并且加入教会，建造教会，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一整段叫做福音。接着第9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说到他为福音受苦难，甚至于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甚至于像他现在马上就要殉道。他为福音受苦的第一步就是传福音，叫人蒙恩得救，这要与撒旦那黑暗的国度征战，把人从撒旦黑暗的国里 迁到神爱子的国里。撒旦不甘心，一定会有一些拦阻，叫人不能够放下世上的一切来相信耶稣。这也是恢复教会见证的第一步，就像当年所罗巴伯从巴比伦带第一批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他们那一群人回归的渔民，就像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他们愿意放下在巴比伦丰富安逸的生活，来到一片废墟的耶路撒冷。他们果然放下了属世的惨累。恢复教会见证的第二步，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要走成圣的道路。这就相对于第二批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渔民，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教导他们遵守律法，就好像帮助每一个在场上的竞赛者都要遵守规矩，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中达到圣洁。而这一个在场上的竞赛，是每一个人走在自己成圣的道路上，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赛程，他不是和别人争夺冠冕，而是和他的老我争夺冠冕。很特别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仇敌的攻击。而恢复见证的第三步，就是要建造教会成为神的见证。这就相对于尼西米他所带领的第三批回归耶路撒冷，目的是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耶路撒冷产生出神的见证。这就引起仇敌大规模的攻击，甚至于到后来每一个人都要一手拿铲子，一手拿兵器防卫，在防卫中建造，在建造中要防卫。同样的，保罗在建造教会的托付上也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他也受到强烈的攻击，以至于他像犯人一样被抓，甚至于到后来殉道。而他完全不在意，神的仆人可以受苦，神的仆人可以殉道，但是神的道却不被人捆绑。保罗是何等的豪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要改正我们的观念，我们都太喜欢为神做工，并且还盼望工作兴旺，能够盖许多会所，能够有许多人来聚会，这当然不是坏事。但工作会有兴旺的时候，也会有衰微的时候。到工作衰微了，人就变成尽力在维持工作，以至于劳苦不堪，甚至于忘记了自己的托付。因此我们要学学保罗，工作会过去的，工人是可以被捆绑的，但神的话不被捆绑。我们职份的核心不是工作，而是释放神的话，让神的话得以自由。神的话满了生命，他不能被捆绑，而那些领受神的话的人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接着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为神的选民凡事忍耐，神的选民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人，这包括旧约的以色列民和新约的圣徒。而保罗讲，我的福音是要到基督耶稣再回来，在地上掌权的时候，保罗为着这样的福音受苦难，也为着神的选民，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那些人，保罗也为他们凡事忍耐，因为他们是保罗福音的一部分。保罗为他们受苦，而在受苦中保罗愿意凡事忍耐，这让他们能够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每个人得着救恩之后，从个人这一面就走上成圣的道路，从教会这一面就开始团体建造教会，这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都要得着荣耀，并且这荣耀是永远的荣耀。接着保罗就引用当时的一首短诗，或者这诗就是保罗自己写的，作为对保罗的福音的一个结论。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与基督同死，在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受洗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是与他同死了。 接着我们就必与他同活。这与基督同活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经历，一方面说出我们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因此我们不会再死，我们和火湖是无分无关的。另外一面，这永远的生命也要伴随我们过每天的生活。当然，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选择凭着这永远的生命而活，那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很多时候他还会落入老我里，过着老我的生命和生活。因此就加上12节，我们若仍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就是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地上生活之后还必须加上忍耐。这也说出在每一个基督徒他一生的生活当中，他也要和保罗一样，为着福音同受苦难，而碰到苦难的时候，他要学会忍耐的功课。什么是忍耐呢？就是舍弃老我，过新我的生活。忍耐就是 long suffering， 对于老我当然是一个受苦的过程。这就让我们外面的人日渐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能够这样忍耐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能够和他一同作王。我们一定要认识作王是赏赐，如果在这受苦的过程你不能够忍耐，你忍受不了，你就不认主了。这带下的结果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也不认你。这并不是说你要失去永远的救恩，因为你里面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了，你已经与火湖无分无关了。不是失去救恩，而是失去赏赐。你不能够成为得胜者。你虽然得着救恩，却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能够与他一同作王，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接着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保罗在这里又加上了一节安慰的话。在受苦的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忍耐，当我们碰到很多的试验，我们也会失败，也会软弱，也会失脚，也会跌倒。但主的应许是，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相信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某些场合我们胜不过试验，我们里面的老我又抬头了，我们就不认主了，我们就对主失信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形，我们的主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所说过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当我们认识自己失信的时候，我们自己老我又抬头的时候，就要赶快悔改。就像约翰一书1:9那里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样我们就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也曾三次不认主，因此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特地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目的就是要恢复彼得。彼得被恢复之后，耶稣就把牧养的职分托付给彼得，而彼得后来也成为盼望的使徒。其实我们也都一样，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很难忠心到底，经常会有软弱，会有跌倒。但我们失信，主仍然是可信的。只要我们不硬着心学会悔改，我们都要学会忍耐的功课，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的启示，让我们认识保罗的福音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包罗万有，帮助我们不仅经历这样的福音，也把这样的福音当成我们的托付，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豪迈的宣告，我们可以被捆绑，但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满了真理的自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